张。第八章的第23到27节。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的第23到27节，好。那今天的我们一个主题呢，是讲到平静风浪，好，耶稣平静风浪，好。虽然这是一个具体发生的事件，好，但是马太在这个事件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有关耶稣是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及门徒怎样的用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来表现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没有像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那种，好像要到穷途末路，到已经生命都要失丧的这样的一种绝境的这种风浪当中。但是你会发觉今天的这个世界好像也不是这么平静安稳。我们就这一周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件，是不是？上周日的时候，新闻里面报有一个飞机，埃塞俄比亚的那个飞机就掉下来，然后飞机里面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亡了。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感觉好像埃塞俄比亚非洲离我好像很远，离我好像很远。这上面有应该好像我记得是八个还是几个中国人，有八个中国人。这些事好像离我们很远。星期五的时候又听到了另外一个噩耗，新西兰很多人都会去新西兰旅游，因为觉得新西兰是一个很美丽也很平和的地方。就是在这样一个美丽平和的地方，那个城市叫基督城，就在那个城市里面发生了很可怕的严重的枪杀的事件。昨天我看了新闻说已经有超过50个人死亡。那个人冲到了一个清真寺里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次总算没有冲到教堂里面杀人。但是那群人虽然他们是拜的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他们仍然是一群什么人？上帝所造，有上帝形象样式的人，对不对？我们不能因为说今天他们杀的是清真寺的人，不是教堂里面基督徒，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松了一口气。不是这样，他们杀的仍然是一群什么？有上帝形象的人，是不是？所以当你听到这个噩耗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你们可能觉得说新西兰南半球离我们北半球还老远的呢。我有个同事这星期五的时候正在基督城那边旅游，还有一个同事再过2个礼拜要去那边旅游，他就在那边很担心说，哎呀怎么办，会不会有危险。他说我去的时候要到基督城住一个晚上，回来的时候还要到基督城再住一个晚上，怎么办呢？心里面就会有担忧，是不是？因为感觉这个事已经是离他很近了。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新疆那边发生了一些暴乱，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现在没有来聚会了，有一位弟兄，他的家庭 是一个支边的一个家庭，所以他从小生长在新疆。那几天暴乱的那几天，他正好回新疆，在伊犁那边，而且发生事件呢，就是好像离伊犁很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个风浪离我很远，年轻人觉得说疾病离我很远，是不是？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你会发觉这个世界自从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就充满了各样的风浪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要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在这样的风浪当中我们应该要怎样行才是合一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 八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真实的看到，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仍然在这世上行走，以至于我们需要面对可能会经历各样的风浪。我们可能在困境当中，我们甚至就像这些门徒一样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了。是啊，真的求你让我们真实的看见，今天我们不是孤身在这船上，我们也不是和其他的，只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在这个船上，我们真实的看到有主耶稣在船上与我们同在。所以神啊，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神啊，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当这些风浪来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度过这一切的难关，也让我们里面的恐惧被你所赐的信心所替代，以至于面对风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那样笃定。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经受不起这些风浪的，但是神啊，我们真实的祈求，当风浪临到的时候，让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单单的依靠你，仰望你，把信心放在你的救恩上面。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跟随耶稣的代价，好，这一次我们继续来看有关一个显然的是耶稣行的另外一个神迹，好，是有关平静风浪。好，那我们稍微做一些的回顾，因为这个回顾是很重要的一个回顾。上次我们讲到做门徒跟随耶稣的代价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说有两，我们常常要问自己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是，我今天为什么跟随耶稣？我是为了耶稣以外的任何的事情吗？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不跟随耶稣？好，当然你会说我没有不跟随耶稣哈，这里我们要去细细的去思想哈，这个我为什么不跟随耶稣，很可能是我生命当中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我没有去跟随耶稣哈，没有去跟随耶稣哈。腓立比书的第三章有这样的一段经文哈，第三章第七节哈，第七到第九节，这是保罗 发出的一个很怎么说，从内心发出的这样的一段的话，他说：只是我先前以我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在这里他做了一个比较哈，做了一个比较哈。我们知道保罗是什么人，他是法利赛人，对不对？他是犹太人，他生来就是什么罗马人，他有很多值得他去炫耀的，或者说他的资本哈，在人前的资本哈。但是在这里他怎么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什么因基督都当作有损。所以他当他跟随耶稣以后，他的眼中他认为最宝贵的，他说什么，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不仅仅是我以前有的，我今天看到的所有事我都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在他的眼中，他所跟随的，他所委身的只有什么，耶稣基督，是不是？ 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看其他的都是什么粪土哈，他不是粪，你知道粪土是什么对不对？你今天走在路上看到有一个 狗屎在路上，你肯定绕开一点哈，你不会说踩上去吧，没有这样的人是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哈，你离他远远的，因为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不愿意去碰触，甚至眼睛都不愿意去看他一眼的这样的东西。保罗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反面是这样，正面是什么？他只看重主耶稣基督哈，他要跟随，他要委身耶稣哈。好，那今天要讲的一段经文呢，就是讲到说，当耶稣在前面讲到和那些人说，哎，你来跟从我，或者和那些人说，哎，你为什么要来跟从我的时候，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一些门徒，可能不只是十二个使徒哈，有一些的门徒就跟着他要渡过那个加利利海。加利利其实不是海了，这是一个湖哈，它是一个湖哈。渡过加利利海要到另外一边的叫加大拉这个地方去哈，在加利利海的东北边哈，东北边哈。好，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哈。你会发觉说，当我们今天说我们愿意来跟随主，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委身基督的时候，不代表我们的生活，我们所遭遇的就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在这里你就会发觉门徒遇到了一个险境，就是他们在加利利海的这个行船的过程当中起了风浪。好，加利利海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这样的一个湖，但是呢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它比这个海平面要低200米，所以呢就好像是一个众山围绕当中的一个峡谷一样哈，一个 低洼的地方哈，所以当这个冷空气热空气一对流的时候，这个湖就会产生很大的风浪，甚至这个浪可以高达6米这么大哈，你想想6米哈，差不多2层楼这么高，对不对？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马太继续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哈，继续了这样的一个事件。那我们在看下去之前，我们要来思想两个问题哈，思想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认识到耶稣是谁了吗？耶稣到底是哪一位？他到底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存在哈？这个是一个很紧要的，也是马太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主旨哈，很重要的主旨哈。这里不仅仅是在讲门徒哈，更重要的是在讲耶稣是谁。今天我们说我们信这位神，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却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那我们的委身，我们的跟随都是很虚空的，是不是？好，我们要看耶稣是谁。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当我们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怎样的方式，用怎样的信心来回应。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门徒在这里是没有信心的哈，等会我们来看哈，因为耶稣说他们是什么小信的人，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说你们这群没有信心的人，是用这样的措辞来描述的哈。我们来等会我们来看门徒的表现，以及我们应该要怎样去看这样的一个马太所描绘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哈。好，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件事哈，门徒认为耶稣是怎样的人，这个上次我们也特别提到了一些，对不对？门徒觉得耶稣是怎样的人，有一个上次说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叫他什么夫子，是不是？可见门徒跟随他的这些人，门徒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认为他是一个能够去教导真理、教导律法的夫子，而且他的教导是真实的，是不是？他教导是真实的，是人能令人信服的。好，当然还有一群人跟随他是，可能是在八章里面我们前面看到了，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有医病的，有赶鬼的，有各样的神迹，而且这个神迹不是说哦你病好了过了10天半个月他才好，他就立马怎么样好了，有一些很难治愈的这样的病也立马就好了。好，当门徒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看到的是 耶稣哦有教导的恩赐，哦耶稣有一并赶鬼的恩赐，是不是？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马太福音要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马太福音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耶稣是谁？耶稣是弥赛亚，他是那位要来的王，对不对？马太要用马太福音来显明这样的一个、哦、很重要的主题，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王。所以当他在这里描述这些有关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尤其是这里一大块地方，第二个 大的章节是讲到耶稣使这个天国不断的扩张，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是运用他的权柄。所以你会发觉这里描述了很多有关他的权柄，他有什么教导的权柄，是不是？哦、这个第七章结束的时候说，他教训他们不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倒像是有权柄的人，正像是有权柄的人，是不是？好，他有什么医治的权柄、哦、这些病哈，经过他医治，这些人就怎么样好了。他还有什么？他有对邪灵是有权柄的，是不是？他赶出了那些人身上的鬼哈。这是前面马太所描绘的哈，马太所描绘的。而这个章节他描绘的是耶稣对什么的权柄？耶稣对这个自然界的权柄。前面讲到的好像都是、教导是比较形而上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哈，医治和邪灵是一个和人有关的一个范围哈。但是在这里，这个上帝所造的世界不仅仅有人，有各样的生物、有天使， 有魔鬼，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各样的其他的受造的之物哈，受造的之物哈。所以在这里马太要给我们看到，耶稣的这个权柄不仅仅是对人的，是对邪灵的，他对这个自然界也有什么？也有绝对的权柄哈。你看这里的描述哈，耶稣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好像风和海是一个调皮的小孩一样。你不要再调皮了，你给我安静点。好像是一个大人在训斥他的小孩一样，对不对？然后呢，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你看新译本它的翻译是风和海就完全什么平静了。这个小孩只能怎么样？乖乖的听耶稣的话。风和海就乖乖的听耶稣的话。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耶稣对这个自然界有这样的一种绝对的权柄，有这样一个绝对的权柄。那在这里马太想要描绘的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或者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来看。而且马太在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以及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这两段经文中间，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很有反差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哈。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说什么？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就好像你跟着耶稣到他家里面去看哈，哇，这个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到第二十六节的时候，耶稣突然变成了一个好像和前面他所描绘的完全不一样的状态的一个人。这些人看到他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他们就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就好像今天你遇到一个路上遇到一个很平凡的人，你觉得他其貌不扬，他穿的衣服也不是什么很名牌的很昂贵的衣服哈，然后呢他带你兜了一圈到他家里面，也是什么很好像很穷困的样子哈。第二天他告诉你，我是什么什么全球五百强第前十位公司的总裁哈，股份有50%已在我手上。你就感觉到这种反差在里面，是不是？这种反差在里面哈。所以马太在这里描绘耶稣哈，当然前面讲到耶稣说我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不是在描述耶稣很穷，是在描述说因着他事工的需要，他需要怎么样周游不同的地方，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 他需要不断的去到不同的地方哈。他告诉门徒说，你们如果要跟随我，也要跟随我的脚踪，是不是？也要跟随我的脚踪哈。但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到了另外不同的一个方面讲到的耶稣哈。耶稣是谁？刚才我们读了那个教会的信仰告白，对不对？教会的信仰告白说什么？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什么？完全的人哈。你在这里，你就会发觉到一种，按照神学上的说法，就是一种基督论的表述哈。基督论的表述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耶稣的人性和耶稣的神性哈。耶稣的人性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上了船，门徒就跟着耶稣，然后就起了风浪，对不对？那个时候耶稣在干嘛？在睡觉，在睡觉，是不是？只有人才需要睡觉的哈。在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神是什么？永不打盹的神。其他这些神都是假神哈，耶和华神是永不打盹的神哈。但是在这里，耶稣却睡着了。说明耶稣他也需要怎么样睡觉，他也需要休息，他和人一样，对不对？当然在这里重点不在描述耶稣的人性哈，重点不在描述耶稣的人性哈，重点在描述耶稣的神性哈，耶稣的神性哈。你可以来看旧约的几处的经文，讲到耶和华神的时候，特别讲到他对这个风浪对海的这样的一种绝对的权柄哈，绝对的权柄哈。我们可以来看两节的经文哈。第一节经文在诗篇的第65篇哈，诗篇的65篇第5到7节。诗篇的第65篇5到7节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诗篇65篇的第5节开始到第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筑山，使筑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这是大卫的诗哈。他在讲到说神怎么样救拔他，神怎么样救拔那些依靠他的人。说到什么？是筑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什么平静了。约伯记里面也是类似的描述哈，但是呢，约伯记里面好像是在讲到一个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的一个景象哈。创造天地的时候的一个景象哈，这一段的经文是他们这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们的对话完了以后，神向约伯显现所说的话哈，神向约伯显现所说的话哈。38章第1节说，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然后就是耶和华的话哈。第8节说，海水冲出如出胎胞，好像是 海水刚刚被造出来，对不对？那是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山，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好像在描绘上帝耶和华神在创造这个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在创造海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一幕的什么场景，还很听神的话，神说到哪里是海，到哪里就是海，神说浪要止住，怎么样，浪就止住，是不是？所以你会发觉旧约诗篇里面还有很多的地方哈，在描绘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就是神是那个控制和平静海的那一位，神是控制和平静海的那一位哈。当然你再读马太福音到后面还有一段的经文也是讲到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哈， 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所以在这里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马太在这里描绘耶稣既是那个需要睡觉的有人性的那个位格，同时他又是和旧约当中的耶和华神一样是有神性的什么位格在里面，所以他既是人又是神，他既是人又是神，他可以平静这个大自然的风暴，大自然这种让人、哦、看到了以后只能生出敬畏之心。 你如果去海上航行过，你如果见过那种大浪的时候，你就知道人是很难去和这样的自然的现象去对抗的。当你经历了很多的这种自然的灾害 和这种地震呢，哦、海啸啊等等的，这样看到这样的一些的灾难的时候，你就知道大这个自然的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强大、哦、这是神手所造的、哦、但是在这些很强大的人看来很强大的力量面前，神这些力量在神的面前却是什么？被神被耶稣所掌控，是不是？当然在这里耶稣平静这个风浪还有更深一层次的意思，我们可能不会更多的来展开。你会发觉在启示录，启示录有一段的描绘应该是在最后的几章里面，说到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句话你们有没有注意，再也没有什么，再也没有海了，应该是在20章还是几章我忘记了，再也没有海了。 你有的时候可能 很难去想说什么叫再也没有海了，这城里不是有一个生命河吗？这河流到什么地方去呢？是不是？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我们 要特别注意，当耶稣平静风浪，他不仅仅是在讲到耶稣有那个神性，他对这个自然界有绝对的权柄，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有一个意思，就是耶稣是能够平静那个海的。你去看另外的几处的经文，在但以理书，在启示录的前面的经文里面，那些兽都是从哪里出来的？都是从海里出来的，都是从海里出来的。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不展开了，下次我们讲到其他的地方我们再展开。所以在这里一方面马太给我们看到耶稣 是人，又给我们看到特别给我们看到耶稣是对自然界都有权柄的神，对自然界都有权柄的神，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人爱性的存在。和前面描述的会越来越和前面描述的、哦、他所行的事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不是说马太福音就没有讲到耶稣是神这个主题，只是马太福音它的重点是放在耶稣是弥赛亚王这个主题上面，但是同时他也会给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位神，耶稣是那位旧约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耶和华神的第二个位格，第二个位格。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么多耶稣是谁，当我们今天认识耶稣是谁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对我们的认识有一个回应的。今天你认识一个人，他告诉你他是谁谁谁的时候，你一定对他所告诉你的他是谁的这个身份有一个回应的。比如说这个人告诉你他是复旦大学的校长，那如果今天你遇到了一个 和教育有关的一个问题，和学业有关的问题，你一定会是去找他，对不对？今天他告诉你他是瑞金医院的院长，当你生病的时候是瑞金医院的强项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怎么样找他的。我可能讲的比较实在一点，但是是想要告诉弟兄姐妹说，当我们你真实的认识到耶稣是谁的时候，你一定会按照你所认识的来到耶稣面前，除非你的认识是不真实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去经历耶稣他的同在， 因为你的认识一定是在这个经历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起来的。你和别人交朋友的时候，你不是说哎，中国人 有一句话叫一见如故，是不是？但是在一个交往的过程中，你慢慢认识到这个人原来是这样的。一见如故只是一种感受，你觉得说哎，我好像很愿意和他做朋友。但是在这个做朋友的过程中，你慢慢的认识到哎，这个朋友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对不对？好，接下去就是我们要来说的哈。接下去就是我们要来说的哈。好，那我们来看哈，当门徒说我们要跟随耶稣，他们也真实的跟着耶稣 坐到 那个船上去的时候，要去到加达拉。我们上次说到他们需要有一个完全的尾声，对不对？这是耶稣对他们的要求哈。但是在这里完全的尾声一定是需要有另一个层面的要求，就是对耶稣有一个更大的信心的要求。而这个要求一定是从认识耶稣开始的。你今天不认识耶稣，你一定不会对他有更大的信心的。你不知道他是谁，他做过什么事， 他有什么样的应许，他还要去做什么事，你一定没有办法对他有更大的信心。然后呢，这个更大的信心一定是在经历耶稣的同在和他同在时所显出的这个全能当中成长起来的。就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读很多的书，他很多经历很多的事，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慢慢的怎么样建立起来。可能有一个人骗了他两次，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不可信的。但是他第一次他遇到这个人，这个人跟他说什么的时候，他可能就相信他说的话了，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在一个经历耶稣的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你去读旧约亚伯拉罕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亚伯拉罕是很伟大，因为当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神还没有告诉他这个要去哪里的时候，他就跟着神怎么样出了本族本家，对不对？但是你再读下去，你就发觉亚伯拉罕的信心一开始死的时候也不是这么样的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信心之父的样式。他会跟别人撒谎说哎，这个不是我太太，是我妹妹。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那些地方埃及的人还有亚比米勒会怎么样杀了他，因为他太太很美貌，是不是？他会听他太太的话，娶一个妾叫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是不是？所以他的信心是在过程当中慢慢成长起来的，是神借着各样的事让他的信心成长起来。所以这里也是一样，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当他们愿意委身耶稣说哎，彼得你来吧，跟随我吧的时候，他们是真心实意的愿意来跟随耶稣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也是不断的让他们经历各样的事，以至于他们对耶稣，他们所跟随的这位主，他们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信心。我们来看这个事件，门徒所面临的处境是怎么样的？门徒是些什么人？你会发觉马太福音里面一开始讲到的呼召了几个四个门徒都是什么？渔夫，对不对？哦，他们都是渔夫哈。所以今天当马太在描述这个事件的时候，当这些门徒在船上的时候，耶稣也在船上，对不对？好，这些门徒当中有很多是什么？渔夫哈。所以他们很熟悉怎么样去开这个船，怎么样在海这个湖里面航行，对不对？他们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哈。你今天上一个船，你不一定会摆弄。他们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哈，而且他们彼得他们是在什么，就是在加利利海这里什么打鱼的，所以他们熟悉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环境，知道他们这个海里面常常会有一些风浪，是不是？知道怎么样去 面对和 处理这样的一个风浪。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有人和有地利哈。结果 24节怎么描述的？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哦，这个暴风是很严重的哈。你到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去看哈，他说这个船里面都灌满了什么水哈。我们知道船如果不灌水，它是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对不对？船灌了水，这个船就会要沉下去了哈。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哈。这些专业人士他们在他们熟悉的环境当中遇到了这件事，他们都觉得怎么样？没办法处理了，没有办法处理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处境当中能够施展他们得意的才能哈。好，在这个时候，耶稣在干嘛？耶稣在大风大浪中却睡着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船哈。我小的时候，那个有一段时间经常坐那个摆渡船哈。不是很大的海里或者河里的，是就是摆渡船哈。应该来说黄浦江的浪不是很大的，对不对？但是你坐过摆渡船你就知道哈，其实船是不平稳的，即使没有风浪的时候，船也是在那里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的哈。所以你可能不晕车，但是你很可能会晕船，因为你感觉你没有 脚踏实地的这种感受，你知道吗？没有脚踏实地的感受哈。但是今天他们遇到的不是黄浦江上的摆渡船，对不对？很平稳的那种，开过去只要5分钟10分钟就到对岸了哈。他们遇到的是加利利海，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也不是不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湖哈。然后这个浪可能是很大，甚至船都要怎么样翻掉了。你想象一下哈，你能睡得着吗？你今天叫你在一个船上睡觉哈，如果船是稍微有点晃的，你都不一定睡得着哈。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风大浪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下面，耶稣却什么呀，睡着了。你可能说耶稣心真大。我们等会来看下去哈，我们来等会来看下去哈。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哈。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吗？跟他们在一起，而且耶稣怎么样，很安稳的在那里睡觉。大风大浪船都要翻了，耶稣你看他这里怎么说的，应该是在马可福音还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耶稣是在船尾还是在船头，不是在舱里面睡觉哈，是在应该是船，你如果一个船在那里翻来倒去的时候，肯定是船尾船头倒得特别厉害。你去游乐园坐那个海盗船，对吧？他不是让你坐在中间，他是坐在两头的，然后你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好，门徒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哈。如果今天我们面临这样的处境，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绝望是不是？你会发觉门徒还是没有这么绝望的，是不是？啊，门徒好像还是没有这么绝望。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去干嘛？叫醒了耶稣哈。可见他们对耶稣是有什么盼望的，是不是？在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哈，他想首先想到的是谁？是他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不是在那里说，哦，我完了，就在那里好像完全的绝望的那种感受哈。你去读创世纪哈，当那个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走了的时候，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夏甲就是什么，把小孩子放在一边，然后他就在那里，他不是呼求上帝，对不对？我相信他是认识上帝的，他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家里面，他应该或多或少听过认识上帝是谁，耶和华神是谁。但是他在那个处境当中是一个很绝望的处境，是不是？很绝望的感受和描绘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在这里不是这样，耶稣在船上，他虽然没有醒着哈，睡着了哈，但是这些门徒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去把耶稣给叫醒，是不是？去把耶稣给叫醒哈。然后他就跟耶稣说什么？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哈。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恐惧战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死，怎么样？要死了。 他们觉得他们要死了，因为按照他们的知识，按照他们的经历，他们知道在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只可能有一个结局，就是什么船翻了，然后人都死了，是不是？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绝命的处境当中，他们仍然呼求耶稣，是不是？他们寻求耶稣的救赎和拯救，说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哈，在一个看似要绝望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他们仍然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可见他们对耶稣的委身和跟随也不是完全无知的跟随，他们是对神是有一定，对耶稣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可能还没有达到说耶稣，他们可能还，他们前面看到是耶稣可以医病赶鬼，对不对？行了很多的其他神迹，但是 他们可能没有看见耶稣能够掌管这个大自然的，这样的好像是更令人稀奇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至于当这个风浪平静的时候，他们就非常惊奇耶稣的作为。二十几节说，众人稀奇，说他们很稀奇，他们一边盼望耶稣能有所作为，但是当耶稣真的这样行出来的时候，他们又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是一个了不得的事，这个好像是一个 了不得的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哈，门徒到底有没有信心？门徒到底有没有信心？这是一个好像看上去很容易回答，但是又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等会我们会来看啊，耶稣说什么？你们这群小信的人呢？你去看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怎么说的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哈，用的词汇有一些不太一样哈。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三十五节，第四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和马太的描述不太一样，对不对？马太是说你们是一群什么小信的人，马可说什么？你们难道没有信心吗？好像他们完全里面没有信心一样，是不是？路加福音呢，在路加福音的八章哈，路加福音的八章哈，第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耶稣好像对他们说，好像他们是一群没有信心的人，对不对？好像是一群没有信心的人。但是你又发觉一件事哈，门徒其实刚刚经历了很多耶稣医治的神迹，他们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不是一件两件，是很多，是不是？而且在马太的描绘当中，当他们在绝境当中的时候，他们不是没有希望，他们不是完全的绝望，他们是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才会去把主耶稣基督叫醒，才会向主耶稣基督祈求说，主啊求你什么，救救我们，因为我们要死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你又发觉说门徒好像是有那么一点信心哈。如果他没有信心，他不会去找耶稣，对不对？他不会祈求耶稣来拯救他们。好，那如果门徒是有那么一点信心，或者说门徒是相信耶稣是会来拯救他们的话，那耶稣为什么要斥责这些门徒呢？耶稣为什么要骂他们呢？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斥责门徒呢？我们首先 来看什么是小信的人。什么是小信的人？我们初读这个中文的翻译小信的人，我们的理解是什么？信心很小的人，对不对？ 好像信心有可以数的哈，我的信心是五，你的是三，他的是八，好像是可以量化去数的，所以呢那个一的人就比较小，八的人就比较大。但是在这里哈，这个小信的人不只是在讲到好像一个信心的量，或者说他主要不是在讲到一个信心的量哈，他是在描述一个人信心的一种状态，或者说这里是在讲到说这群门徒他里面是有信心的，但是这个信心是一个什么拙劣的信心哈。我们来看另外的一处的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二十节，这是在讲到说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哈，门徒没有办法让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哈。然后耶稣把这个鬼赶走以后，耶稣说的话哈，第二十节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好吗？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的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好，在这里耶稣对这些门徒说什么？他说你们是一群什么信心很小的人，对不对？我们当我们只读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耶稣是在讲到一个信心的大小的问题哈。但是接下去的一句话就很难令人明白了哈。他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哈。你知道芥菜种有多大吗？我昨天特别去查了一下哈，往百度上是这样写的哈，他说有两种芥菜种哈，一种比较小一点哈，一千粒芥菜种只有1.3克，可能比芝麻还小一点哈，还有一种稍微大一点的，一千粒是6.5克，一千粒啊哈，大概就是介于芝麻这么大的一个种子哈，可能比芝麻还小一点哈。好。那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当耶稣说你们这群人信心太小啊，他应该举个例子说信心大是怎么样的，对不对？你们应该像椰子一样的，对吧？种在地里长出一棵大椰子树，对不对？他没有这样举例子，他举例子是什么？你们信心很，你们是一群小信心的人，是不是信心很小的人？他举例说，哎，你看这个芥菜种这么小，但是呢有这么小的一个信心，怎么样就能够说山啊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去，我们这里哪有一个人说山啊，我叫桌子移过去我都要找一个弟兄搬过去。所以显然耶稣在这里讲到信心小，他不是真的在讲到一个好像很小很小很小的信心的，否则的话他的比喻一定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比喻的，或者说当他用这个芥菜种做比喻的时候，他插入这句话一定是有他的用意在的，因为在马可福音还是路加福音里面是没有这句话的，没有说你们的信心这么小。所以在这里显然不是在讲到你的信心的一个量上面的大小，他是在讲到这个信心的质上面的问题。如果你的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即使像一个芥菜种怎么样，这个信心也是能够产生果效的。所以这里显然不是在讲到一个有关信心大小的问题，信心的一个量上的大小的问题。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八章，我们看到这个小信的人，这个小信啊，在马太福音一共出现过四次，在整个的新约一共只出现过五次，一共只出现过五次。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出现过的几次，一次就是这个八章的这里哈，另外一次是我们之前已经读过的六章，耶稣说你们不要求什么，不要忧虑吃身体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这群什么小信的人呢、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哈。十四章三十一节是讲到什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 讲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彼得说，哎，耶稣你在海上行走，我能不能也走过来啊？然后走了一半，结果怎么样？他就害怕，就要沉下去。然后他就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啊？彼得有没有信心啊？有信心的，如果今天是我，我估计都不敢走到水上去，因为我觉得我很重，会沉下去，是不是？但是彼得是有信心的，他已经走了几步了，然后再沉下去的，是不是？你再看第十六节哈，啊，第十六章哈，十六章第八节哈，也是讲到小信的人哈。他们门徒在那里争论，他们忘了带饼哈。然后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他们想着一直在想吃的东西哈。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去看这段经文前面是就是讲到耶稣是四千人吃饱哈，第十五章的结束的地方哈。所以你看这几处的经文，你去思想这几处的经文哈，我们再去思想耶稣为什么在大风大浪当中仍然能够睡着，是因为他的平衡感比较好吗？是因为你去看约翰福音里面哈，耶稣曾经说过几次，他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很笃定的在那里睡觉，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要斥责的不是说他们没有信心相信耶稣能救他们，我觉得他们是有信心相信耶稣能救他们的，但是他们对门徒在这里小心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很多事物下面，他们只看到了表面，就像十六章里面讲到的，他们在那里一直讨论的是什么，哎呀我忘记带饼了怎么办，他们讨论的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事物。六章里面讲到什么，你们不要求，不要干嘛，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去做的是什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所以在这里门徒小信耶稣斥责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表面以下的事，可能他们对耶稣能救他们是有信心的，是有那么一点信心的哈，所以他们才会去求耶稣，才会把耶稣叫醒哈。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耶稣生命当中更重要的更大的事，就是耶稣他的身份以及耶稣他身份所带来要成就的事工。我 举个例子哈，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去理解这个意思哈。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他们经常发怨言，是不是？哎呀今天说没水喝了，哎呀明天说没肉吃了，他们为什么发怨言？或者说他们怀着怎样的一个心思来到摩西面前？当然是向神发怨言了，来到摩西面前了。他们每天神是给他们有什么玛拿吃的，每天都有神迹，对不对？你仔细去思想这个旷野的经历哈，我相信以色列人不是真的那么没有信心，说神不会给他们水喝，不会给他们肉吃，否则他们也不会到摩西面前去闹了。你如果带过小孩你就知道了，小孩子常常是这样的， 他想要去做一件事，他就开始在那里，他知道你不会让他去做，在这个时候你不会让他去做，他就开始在那里闹的时候，他是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供应或者帮助他的，他才会在那里闹。如果他知道没有希望，他才不会找你闹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到摩西那里去闹的时候，他们是相信神会在这些物质上会给他们供应，只是说他们觉得说闹一闹可能神马上就供应给我了。 所以这里就看出了以色列人和摩西的区别就在这里。摩西相信的是什么？神的应许要带以色列人进什么迦南地，所以这些路上的事我不用担心的，因为神应许我们怎么样，这一大帮人要去迦南地的，所以呢，我不担心路上吃的喝的，因为神会供应的。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那个表面之下更深层次的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是？你再去读使徒行传，当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有一段是描绘 他也坐一个船，对不对？然后这个船怎么样遇到风浪了，好，然后他们就把货物 往水里面扔，觉得说要不行了，因为减轻一点分量的话可能会好一点，船就不至于沉了哈。甚至他们都不吃不喝，要忍耐，因为食物可能不够了，对不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马太福、这个使徒行传第27章哈。你看保罗的信心哈，使徒行传第27章第20节哈，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他们都觉得说我们怎么样，没有救了，这个狂风暴雨已经多日了，是不是？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你要知道保罗是谁啊，是这个船上他不是船长，对不对？他不是那个这个百夫长或者什么的人啊，他是一个什么囚犯哈，最在这个船上最没有地位的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站出来说什么，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损伤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要必撞在一个岛上。你看保罗的信心，他的信心大是因为什么？他相信神对他的应许，神告诉他要成就的事。所以虽然外面的处境是这样，对不对？他不是在求说，神啊，你看让风暴过去，太阳出来吧。他求的是什么？他关注的是什么？是神的旨意一定会怎么样成就。你要知道保罗站出来说，这些人为什么会听他的？一定是没有什么，没有希望了哈，没有希望了哈。所以最后发生的事也正照着保罗所说的，照着神的应许成就了，对不对？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也不算见证吧，看过一个怎么说，一篇文章就讲到说911以后哈，911过去没有多久哈，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坐飞机，因为911这个事件给人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冲击，觉得坐飞机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恐怖分子哈。就讲到有一个人哈，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去坐飞机，因为他有一个商务的旅行哈，他要坐飞机到一个地方去哈。然后他就上了一个飞机，飞机上面没有什么人，只有5个人飞机上面。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害怕，都不太愿意坐飞机哈。那在中国可能你可以去坐高铁或者是什么其他交通工具，只有5个人哈。于是他就跟旁边一个人攀谈起来哈，他就问那个人说，哎，大家都不愿意坐飞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我是因为没办法，我要去那个地方，我要开一个会哈，我们公司派我去，我没办法，我一定要去哈。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坐飞机啊？他旁边一个人是什么人？是一个牧师哈。那个牧师就告诉他说哈，他说我相信我的时间还没到，因为神还要用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不害怕，我就坐飞机，我不害怕。你看到他心里面的那种笃定哈，他相信的不是说，哎，飞机上面遇到劫机的人的时候神会救我，他相信的是说，如果我按照神的 旨意和应许去行的话，神会供应各样的需要，神会保证我的安全。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要给他们给门徒看见的是这样的信心，不是说哦，我一件一件事了，那我就求神，好，神求你让我度过这件事。耶稣要他们有的信心是说，他们看到今天我们是委身在耶稣身上，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我们一定是要清楚明白耶稣是谁以及他要做什么事，以至于当我们跟随这个脚踪去行的时候，其他的一切的事神都会怎么样供应的，各样的难处神都会怎么样替我们担当的。他要有他们看见的是这样的一种信心，而不是求饼得饱的信心，而不是仅仅说、哦、我相信神会在困境当中救我的这样的信心。这才是耶稣斥责他们你们这群小信的人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哈，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到耶稣是那位对自然界也有权柄的神，他有 神性的位格在他里面，是不是？但是我们仍然不要忘记马太福音的一个大的主旨是在讲到耶稣是什么弥赛亚王。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一定是基于耶稣是王，他要建立一个天上的国度，这样的一个内容，一定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所以我们要对耶稣的认识不仅仅是看到他能行各样的神迹，犹太人看到是什么？他是一个能行神迹的人，因为他们追逐的是什么？神迹，对不对？保罗说希腊人看什么？他是一个能教导人的人，他们追逐的是这些他们认为的知识和真理。但是保罗追逐的是什么？他只认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一定是基于对耶稣的认识，这个认识不是仅仅停留在一个神迹的层面，不是停留在一个教导的层面，而是真实的停留在说耶稣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他要来做什么事。今天小孩子到学校里面要戴红领巾，对不对？我大儿子没戴红领巾，为什么我不让他戴红领巾？不是我不让他戴红领巾哦，你知道戴红领巾的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是什么？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哈。我要让他看见一件事，当你在说一些话的时候，一定是对这些话有真实的认识以及有真实的委身，才是一个真实的现状。你不能一边说无所谓，反正我就说口里说说嘛，这就是什么以扫的信心，就是这样。以扫说没关系，反正我现在肚子填饱就行了，至于我说什么没有关系，他就把长子的名分怎么样卖给了雅各。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我们一定是基于对耶稣的认识，这个认识一定是需要真实的认识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所要成就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委身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委身的是谁，我们委身需要去做的是什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经历耶稣的同在和他同在所显出的全能，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怎么样才能增长，是不是？而且这种同在不仅仅是说他在我旁边的同在，而是一种彻底的基建于和耶稣的关系的这种同在，就是我们是和他有连结的，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这里画了一个图，我们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决定当主耶稣基督呼召的时候，我们决定怎么样要委身他，对不对？当我们决定要委身他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他的认识还不这么足够的，所以神就借各样的经历让我们来经历在各样的处境当中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他显出他的全能。当我们经历就像门徒这些经历以后，他们对耶稣的信靠就会怎么样越来越多。当他们对耶稣的信靠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会越来越多的去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生命不断的长进。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认识他， 我们却不说我们不愿意委身他，我们不仅仅我们不能停留在说我们愿意委身他，我们却不愿意经历与他的同在。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经历他的同在，我们的信心却没有增长。我们一定是在经历他的同在的时候，信心得以增长。当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的时候，我们才发觉我们以前对神的认识真的是太肤浅了。所以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循环的过程。而在这当中，我们需要有我们需要有一个决断，我们需要在意志上需要决定说，当耶稣发出他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要像门徒一样说，我愿意来跟随你。就像以赛亚一样说，神说有谁可以被差遣呢？我愿意被你来差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是一群悖逆的人，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常常眼中所看心中所想的是那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那些只关乎地上的事的成就。所以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今天有不一样的看见，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跟随你，我们需要来认识你，我们需要来认识你所要成就的。当我们也愿意走在这个脚中，你的脚中上面，当我们愿意委身来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求这地上的人所求的，我们不是在求这地上会要过去的这些事，我们乃是单单的求你的旨意得着成就。我们也真的求你赐给我们信心，相信你的旨意必要成就。所以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就加给我们各样的需要，你保证我们各样的安全，你打退一切仇敌的攻击。求你让我们在风浪当中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旨意被成就。我们感谢赞美主。可能我们每一个人的境遇遭遇不同，但是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不会改变。哦，你让我们生命成长向你的旨意不会改变，你让我们传扬你国度福音的旨意不会改变。求你让我们真的借着经文来更新自己，不再真的活在一个只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让我们真实的愿意为了满足你的需要而活，愿意为了满足你的需要而发出祷告的声音，愿意为了满足你的需要而奔走在这个世上。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